迎收听宁可当吃货。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新的一集节目上架了。那我相信会来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呢，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想要自己下厨的欲望。不太晓得大家在通常下厨的时候，是自己本来就很会煮，还是已经有看过各式各样的节目搜寻呢？我本人虽然说我们家就是有在煮菜没有错，可是其实我学很多的料理都是从网络上面学的。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其实他是我在网络上学到了非常多的料理相关的知识的一个网站，是食货集。那我们请到他的站长欧大 Oh My Life， 来，我们请欧大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食货志跟食货集的这个站长欧大。那我就是同时hold两个网站，一个就是食货志，他是专门教人家做菜的，那另外一个是食货集，就是卖东西的。那大概分享这些东西做菜大概有一段时间了，也不敢说小有名气啦，但是好像大家讲到吃啊做菜啊什么，大概都会把食货志当做一个 reference 的网站这样吧。
至少食货志现在累积的文章量是已经有出书的。
哦，对啊，我这出书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那这几年就是出完书之后因为很懒了，所以就没有就更新的文章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了。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嘛，因为其实我应该也是看食货志比较多，食货集是后来我才知道说你在做电商，所以一开始也是写内容写这些做菜的文章为主嘛。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这个食货志大概就是在我还没有做电商生意之前，那个时候的话还在电子公司当行销，然后因为自己本身很喜欢煮菜啊，然后那就是平常就是会就是等一下学煮菜有几个方法嘛，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去外面上课，那你去外面上课的时候啊，你有时候听一些厨师老师讲，然后你就会觉得诶，这东西好像似对不对，然后似懂非懂的，然后那我就回来就是会自己再去做研究，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对历史是一个很有兴趣的人，然后我大概就会去把这个菜它的历史上的演变啦，然后它的流变，它的背后的文化，然后顺便把它写一写。所以这个在开始做生意的之前的两三年就一直在经营这个部落格了。那当然现在讲部落格的话好像比较没有人在看了，但是当时的话还算是部落格的时代的时候还算是蛮红的一个，这样讲自己讲红会不会有点怪怪，
就是蛮红的一个。SEO 来讲做得很好。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大家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的话，你去搜寻某几样食材或某几样食物的做法，其实很有机会食货志的文章会跳在很前面。像十三香的卤包应该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
对啊，就卤包啦，然后我最近仔细有看了一下，我的网站在哪些文章的就是它搜寻排名会很前面啊，比如说卤味怎么做卤味，然后怎么蒸鱼，然后怎么做排骨汤，然后怎么煮香菇鸡汤，然后还有最奇怪就是童仔鸡啊。我又有一次就是去露营，然后就是跟别人借一个童仔鸡桶，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把我会的这些烤鸡的知识啊，然后跟这些原理都应用在那只童仔鸡上面，然后就变得后来那整篇文章就可能是搭上之前露营非常的红啊，
露营
所以就是那篇文章对搜寻就是非常非常的前面。
我自己我觉得相当是有用的是，当然我很早以前就是看你的文章啦，不过我自己觉得非常受用的一点是排骨汤的煮法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有很多人是喜欢喝那种很浓醇香的肉汤嘛，可是我就喜欢喝清澈的排骨汤。
哦，对啊，其实这个就是那也是无心插柳啊，因为我那次就是因为我一直我不知道，你是每个人你是住在台北吗？
对，我嘉义人，然后来台北住。
住很久了嘛。
啊，从毕业到现在就一直在这边工作了。
好，那就不问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台北，就是在台北生长的嘛。那以前我就一直觉得说，像你知道大稻埕的那个妈祖庙吗？
我知道
慈圣宫口。慈圣宫的话就算是你问老台北啊，如果你对于吃就是你想找吃的东西的话，那一带跟那个迪化街那一带就是台北算比较老的地方。那慈圣宫口他们有两家排骨汤， 它就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他们的汤就是很清澈啊，好，就轻轻的上来，就是你感觉它就是非常的，它的透明度就很好，
嗯，
然后喝起来又非常的好喝。那我也是因缘际会，我就是有一次在那想说奇怪，为什么他们排骨汤都这么好吃好喝啊？后来我就在那边就刚好就看到他们在洗排骨啊。那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做排骨汤这件事情还要洗排骨，所以后来我才仔细去研究说，哎，怎么样可以把排骨汤做得更好喝一点。
如果是有读过那篇文章的人，其实就会知道说，你用那个直接大火去滚排骨的话，那个整个汤就会是比较浊一点，比较那种乳白色的那种汤。
没有错，
对。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排骨一定要先去血水，因为你不去血水的话，它那些血跟里面的那些肉里面的蛋白质，它会在你缓慢的加热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慢慢的流出来。那流出来之后，你遇到热，它又凝固，就变成一个汤，就变柔柔啊，灰灰的这个样子。那篇文章其实目标是在教大家做出很清澈的排骨汤，
嗯嗯，
也是搜寻量很高欸。就是讲到排骨汤啊，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说你排骨没有洗过啊，一般的人就是排骨没有洗的状况下，他就直接去穿烫，然后用大火来去煮。那这种状况下呢，那肉里面的那些蛋白质啊，那些血水啊，它会慢慢的从那个排骨的肉里面跑出来，就跑到汤里面。然后你汤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这些蛋白质会凝固起来以后，你又不停的大火去滚它，变成说它那个肉里面的那些什么结缔组织啊什么的，它就一直不停的化出来。那最后如果你火很大的话，你就会得到一锅就是比较白灼的汤啦。如果除非你很极端的状况下，你是有可能把它做成一个类似拉面的豚骨高汤。
嗯，
那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排骨汤，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比较清清的，然后就是很清澈的这种，里面只有比如说就简单的萝卜啦这样子的排骨汤。那如果你要做这样的排骨汤的话，你就排骨要先漂过水，就是你排骨大概要加水去洗个大概四五次。
嗯，
那洗四五次的当中，你要不停的把这个血水挤出来。那血水挤出来的中间的话，就变成说整个排骨里面它就没有血水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当然你是要穿烫它，那你穿烫它的话，你就是从冷水开始下锅啊。就是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在我以前写食货志之前啊，然后所有网络上教那个你要穿烫肉类，都是告诉你大火火滚的时候把那个肉丢下去，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奇怪，我因为我那时候同时还看了一些那个对岸的那些书，他们都会告诉你说，那你从小火开始穿烫，会血水比较容易跑出来。然后我觉得奇怪，那我就去又仔细去查了一下，比如那时候看过好多的书，我也忘光了，比如说像是那种法国的那种就是厨艺的教学书啊，他会告诉你穿烫的时候就是先从小火开始。那不过这扯远了，反正你先把排骨放在冷水里面，然后小火的去穿，就开始开火穿烫它，直到水滚，然后让整个外表熟透凝固之后呢，然后再去用冷水开始煮烫，然后煮烫的时候用小火，不要让它在里面一直翻腾啊，这样子的话你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澈的排骨汤。
好，我觉得我刚刚也不需要解释太多了。听众朋友刚刚听欧大这样子分享，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欧大的文章风格就是这种路线，不但会去讲解很多背后的原理，然后还会去探究一些他可能其他的料理他是参考了什么样的，例如说法国的厨师啊，或者是什么对岸厨师他们什么样的做法，然后去重整梳理到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做出来最好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我写这些文章啊，我觉得大概就一个目标吧。我就说，很多人在家里煮饭啊，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做啊？我的东西做好的菜料理都会去跟餐厅的水准有一大段落差，然后就会开始没有自信心嘛。然后没有自信心就懒得做。那加上以前台湾外食确实是蛮便宜的，
嗯，
那你就会慢慢的就失去做菜的一个热情啊。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我讲教大家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是说，用了这些方法之后，你可以做出来的料理会比较接近专业的水准。当然不敢说一定跟专业是一样的，但是 因为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阿什么师阿基师啊阿什么师的，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设定在说我会的东西啊，我告诉你怎么样在家里可以做到接近餐厅的水准，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偶尔会看到在那个食货集的社群上面，就偶尔会po一下什么这个礼拜的周末的菜单什么之类的，都是你在煮吗？
啊，
可能不是太太在煮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跟我太太是轮流啊，就说比如这个礼拜是我做，那下个礼拜就是他做。那我们目标就是做五菜一汤啊，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班，那你晚上回家，说实在你要下班要回到家，对不对？你要整出一餐来吃，其实不太容易啊。
嗯，
那所以我们目标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做五菜一汤，那这样的话可以包两天的便当，就包礼拜一晚上的便当跟礼拜二晚上的便当。那这样回到家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吃完饭，然后很快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哦，这样子，
所以
你们会五菜一汤是为了要包便当？
对对对，因为你要想你要包两天的便当，如果你煮三个菜的话，好像菜色会过于单调。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出五菜一汤这样。其实更早以前，我们的目标是每天回到家做三菜一汤，可是那个实在太累了。其实你仔细想的话，就是每天回到家还要弄东弄西弄东弄西，那最少你礼拜天做两个便当出来，那你可以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就是会晚上回家的时候会比较清闲一点点。
嗯，
对，其实这个没什么，因为我甚至还有就是网友跟我分享啊，就是说他们家会在礼拜天的时候啊，这真的哦，礼拜天的时候然后帮每个人做五天份的便当。
好像是有听说过会有人这样子。
事实上他你要做这样子，比如说做五个便当的话，你还是有一些技巧可以做嘛。比如说像日本他们就很流行讲什么常备菜啊。
嗯。
常备菜就是说你做好一个菜，那它是可以它在冰箱里面，那你可以把它变化成四五种吃法。或者是它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小菜这样子。
嗯。
那如果你有一个常备菜，然后你去做便当的话，就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啦。而且那样子的菜，因为那样子的常备菜，它是因为它是随着时间，它是可以做一些变化。就是你说现煮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啦，不过有时候还是要从在现实面上做一些怎么讲妥协啦。对啊，
嗯，了解。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很喜欢做这些菜，研究这些菜，然后后来也决定踏入电商，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会觉得说，欸，可以把这个东西变个生意？
欸，应该这么讲啦，就是说我那时候在写食货志，然后说自己经营了两年，那其实那时候的环境不像现在啊，现在就是你因为有社群嘛，那你就是啊，没事大家就来发个团购啊什么的，
嗯，
等于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气氛。那我只是下班的时间写个一两篇，然后就是自己煮饭的时候顺便拍个照。后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在自己白天的工作，说实在也就是正常上班的工作也做腻了。那再来我就想说那再来是那时候就是刚好出书了。那出书的时候里面有一篇就讲到卤包啊，你怎么样去配一个卤包啊，怎么样做卤味。然后很多人就因为那个我们家的卤包其实它的配方非常的繁复。
嗯，
那就会有人就说，哎呀，你要不要做卤包出来卖。那我想说我还左想右想，想一想，那干脆把它拿出来做个生意好了。就说如果自己比较喜欢这样的工作，那加上因为以前是做行销的嘛，那你知道做行销是这样，就是做行销就是做行销的人啊，年纪大了就越来越不值钱，知道老板总是会想说，哎呀，你的想法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啊，你应该去拍抖音啊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行销这个行业，这个工作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很短，那干脆就自己出来做一门生意啊，大概是这样子才会想说，欸，自己出来做个小电商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锁定了，除了一些可能你本来就有在介绍说什么香料包啊卤包怎么配以外，那个时候就有要走这种比较玄物的路线了吗？
其实那时候没有欸，我们一开始做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光是一个卤包都卖半年。
所以一开始就做卤包这
样子，欸，没有半年啊，就自己有在做那个啊。那时那然后就是后来才慢慢的去想说诶，我们如果说要卖一些食品或者食材的话，那做什么东西呢，它是有哪些东西就是说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嘛。 那后来就会想说，因为我们自加上我们家去买东西也是，老实说也是很挑啦，就是咱东挑西拣啊，就拍脆道啊什么的啊，就是咱就是后来就想说，干脆就来开始卖一些，我记得一开始是卖刀子、菜刀，
嗯，
因为那时候想说。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就问说，哎呀，那你家就是好像拍照片的时候用的刀看起来不错，然后就想说，还有要怎么样子买菜刀啊，怎么样子选菜刀？刚好这个东西，我就之前要买菜刀就做了一点研究，那就那时候就卖菜刀，然后卖菜刀的话，后来就陆陆续续就卖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什么有一次就是在。发现一只削皮刀非常的好削啊，
哦、那个
削皮刀就、对对对，那个到现在都还在卖。那个削皮刀，我觉得我可能有卖了上万只都有了。那只削皮刀真的很神奇，就是啊，那个扯远了。总之就是，我们到去到有时候都还会有人就到我们公司来一次买个几十把。那他就是说啊，他要出国，然后顺便帮朋友买。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做加工肉品，就是安心加工肉品，就是、那种。培根啊香肠啊火腿这一类的，因为那时候之前还没有创业之前，我就会分享一些文章，就是自己在家里做培根啊，
嗯，
然后自己在家里灌香肠，
嗯，
那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就比较安心，那大家就觉得说，诶，好像你可以来卖这个，那我就好就去找工厂啊来帮忙，然后就是来生产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就开始做南北货，然后调理包，然后各种调味酱料了，但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蛮简单的啦，我们原则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在全联啊，或者是在一些家乐福这些地方买到的东西，那我们就基本上是不会卖的。那我们会挑一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它是好东西，可是它可能生产量没有那么大，或者是说他不愿意，有些老板是不愿意接受那些通路的条件的，
嗯，
因为他们就觉得通路的条件比较严苛嘛。它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变成说它在通路上没有竞争力。然后再来就是它背后就是这个老板，他可能生产者他可能本身的就有一些故事性，或者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故事性，那我们就会找这样子的东西啊引进来销售啊。通常销售有时候就是它卖的比较好啊，然后就是会进到大通路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卖这支商品了，因为这个如果在大通路都有得卖的话，那大家去他大通路买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的心情在做这些选物啦。
嗯，我以为是更实际一点的价格，就是可能我们进到大通路之后谈的竞争力可能没有像人家的采购可以谈的那么好。
其实不是，
那是部分原因，
是说应该是说可能一般的大家听众朋友吧，我不知道 Podcast 的怎么称呼听的朋友。听众朋友大家都没有都不大，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就通路他们会去做同品类的评比，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价值上面卖酱油，那他就会固定去淘汰最后 3% 的，就卖不到，他的销售排名在 3% 啊，有的是 6%， 而是 10%， 他会把它淘汰掉。然后呢通常被淘汰的是谁？比如说以某联来说好了，某联福利中心来说的话，因为他标榜的是便宜嘛，或是说他就，当然我不管他便不便宜啦，我是说最少他是这样子在标榜，所以去那边的客人啊，他们会直接忽视掉最贵的商品，不管他的背后是好或者坏。比如说同样两盒味噌，有一盒味噌150块，一盒味噌120块。那你就没事去价值上面看了，150块都是留在那边的。那等到半年之后他就被淘汰掉了。那我这些比较认真在做的商品啊，其实因为你认真做这些商品，你的成本自然就会比较高。那成本比较高的话，变得说他在这样子的等于通路上面的这个等于品类的评比上面，他就会吃亏啊。比如说我们在卖的一款豆瓣酱，它其实在一般的卖场也有卖啊。但是可是也有这个牌子的豆瓣酱，可是他最好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上那样子的通路，因为他跟我说他上过了，可是他就被淘汰掉了。
嗯，
那没办法，那大家只好吃那种比如说发酵30天啊，再加上一些化学调味料的豆瓣酱。那我们就会卖他真正比如说日晒发酵120天的豆瓣酱，那就这样子去做区隔。所以不是说我们去要挑这样子的商品，而是有时候这样子的商品在大通路是真的活不下去。 那我就觉得说，不管从什么面向来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啊，那我觉得总是要有人去做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些比较不能说传统，或者说比较愿意去生产好，这些愿意生产好食材的这生产者来说啦，对生产者来说，等于是对他们生产好东西的一个鼓励吧。那所以我才会去做这样子，都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我的网站上看到的东西就是，它不会是最贵的，可是它一定是在大通路上面比较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那你会主动的去研发开发一些东西吗？我这样问是因为其实我跟你邀了已经好几个月了嘛，就是中间一直遇到各种状况，然后我甚至先前我们自己 Podcast 聚会的时候还跟你邀了赞助品这样子。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柴鱼花嘛。对，那是一个市面上没有在卖的东西。应该说一般。
柴鱼花的故事也是类似的、啊、就是说其实在更早之前我想要卖柴鱼。那我就想说诶，大家不是去花莲玩吗？七星潭不是有个七星潭柴鱼什么什么文化中心，然后你去那边就会看到人家在削柴鱼啊，然后在那边做那个柴鱼酥，然后可是你不会看到他熏柴鱼诶。那我想说奇怪，那后来我就听人家说成功，就是成功花台东的成功，他那边的话他成就是台湾的柴鱼的生产的一个重镇，那我就去他去成功找，其实成功找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人家在熏柴鱼。后来我才知道说台湾很几乎没有人在熏柴鱼，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很累然后又容易弄得自己全身都是味道的一个又不好请人的一个行业嘛。那我原本以为说台湾已经没有人在熏柴鱼了。后来也是无意中在网络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搜寻一个人叫酱油王。
哦，那个也是一个我很想仿的对象，但是
对对对，
不是很好仿到。
对，他基本上不接受采访。那酱油王他就是他有一次就介绍说什么，哎，他竟然去在那个苏澳，就是南方澳那边看到有人在就做柴鱼就对了，然后就是有人知道有人在熏柴鱼，然后那我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好了，那我就想办法就是找到人家啊，人家根本没有在缺这一条，因为他们主要是做外销的。那他也直接跟我讲啊，其实现在台湾在做柴鱼的大部分只是负责销花而已啊。那销花的话就是他们去跟印尼或者是东南亚那边进柴鱼，然后在台湾只有负责把它销成柴鱼片。那只有他们那边因为离南方澳很近嘛，那南方澳又是青鱼啊然后煎鱼的那个，他不是在离南方澳很近，他就在南方澳、然后他就是那边就是青鱼啊跟那个煎鱼的那个生产的就是捕捞的重镇啊。那他们就是在那边就是做了已经到第三代，那其实他们都是那我就一直去跟他们讲说，哎呀，这个看有没有机会啊，就是可以让我可以指定一下我的配方可以做这样的东西，那我才去指定他们啊，就是用固定用一个，因为他们主要台湾的柴鱼主要就是花煎鱼然后跟青鱼然后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个搭配的配比啊，来去做一个就是我等于跟他联名啊，做一个台湾自己本产柴鱼花的一个商品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次去的时候也是我也觉得是很奇妙的经验啊，就是说你那个这个第三代的那个两个小老板啊兄弟就是很有趣啊，带我们去看那个熏柴鱼的整个炉子，它不是炉子，它是一栋楼啊，这栋楼它在地下室烧柴火，然后一路一路往上熏嘛，就是因为熏柴鱼它需要把那个鱼啊从整个湿湿的鱼肉慢慢的熏成干，它不是一口气熏的，它要有分阶段，就是慢慢的脱水嘛、然后最后那个阶段我就哦印象好深刻，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大概有差不多八九坪大小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它只有往上的烟囱，那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火堆啦，就在那边烧着那个龙眼木啊。那我一开始看我想说奇怪啊，这个火要怎么进去点啊，他就说哎、现在表演给我们看啊，就那个阿桑哦，就是他们那种南方澳当地的阿桑，就直接进到那个火炉里面，你知道吗？然后我也跟着进去，我的头发都被烧到 Q 起来这样子。他们竟然可以进去，然后这样子点火，然后这样子熏烟。 后来他们也不接受采访，所以电视也没拍到。不然我也是很想借，就是有什么那种新角性节目，应该去拍一下。因为我光用讲的实在没办法说出来，当时那个状况的那个，就你没有想过，哇塞，这样子这么惊险，然后这么刺激的一个工作，然后感觉上需要非常高技术性的东西啊，要跟要还冒什么生命的危险啊，就是那南方澳的阿桑在那边点火，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一层一头一层楼这样慢慢的去把这个柴鱼熏出来，然后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经验啊，然后就慢慢跟着他们就是联名，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柴鱼花，就是真的是整个全台湾啊，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我所知啊，就是真的在卖，除了他们家自己卖的，他们家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家自己也有，因为第三代的那个小老板，他们自己也是有在经营一些什么网拍卖场，除了他们自己的商、自己的品牌之外，大概只有我在卖。真正是台湾，就从熏啊，从捕捞，就南方澳捕捞，然后在南方澳熏成柴鱼，然后在南方澳把它削片的，削成柴鱼片的那种柴鱼花，就类似啊，就反正就是，应该也听得出来，就是我找的每一只商品啊，都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它很有意思啊，它可能在大卖场没办法卖，或者老板也根本也懒得去大卖场卖，因为我刚刚讲柴鱼花那个，他们主要是交给。就等于他们日本那边有一个长期跟他们三代都跟他们采购的一个大的贸易商、就像这样子，我喜欢找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基本上只有我在卖，然后他又真的品质很好又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比较喜欢有故事性的，然后比较特别的，然后真的品质好的东西这样子、
对，我尤其喜欢故事性跟品质好，因为有的其实有一些东西它品质很好，然后但是它就比较没有故事性，就是像常常人家会觉得说哎呀什么东西都手工的比较好啊，机械做的不行，其实我是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机械化的作业它也是会出好的产品，比如说厂商来找我或者我自己去找，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工厂好像比较现代化了，没什么故事你知道吗，然后他让他们生意做的比较大，那这种通常我会把它放弃掉。
听你这样子讲，我有印象的另一支商品，其实是像那个南投的那个凤尾笋干，应该也是你们算是卖了蛮久的一个东西嘛。
哦，那个卖了很久，不过那个东西就比较特别嘛，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做这门生意之前，因为我的妈妈是你的竹山人了、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寒暑假其实都在竹山过，因为其实我学煮菜，认真的煮菜是结婚之后的事情。
嗯。
然后在结婚之前呢，我还没有在干嘛，就是一个小屁孩的时候，我有一天就看，那是看电视冠军 TV， 电视冠军现在可能料理东西军啊，不是电视冠军，
料理东西他们会有那种特选素材的环节，
对对对，他们就每次都会有一集就是介绍什么特选素材啊，严选素材，有一集他就拉面，他就介绍竹山的笋干，我想哎呦蛮酷的，我从小在以前小时候在竹山就是待过蛮多的寒暑假，我都没有想过竹山还有这么一个特选素材、然后那我就觉得说，哎，好了，将来哪天我做食材生意的时候，我就要拿去找这个来卖。我们生意做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件事情，我想，那我就来去竹山找找看，然后就重新去找。那其实跟我小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竹山。是一个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跟竹子有关系的行业的一个小镇，
嗯，
比如说它是有非常，所以它叫竹山嘛，到处啦人家都是做那些竹艺品啊、然后再不然就是晒笋干，然后腌酱笋、这一类的东西，然后那现在不是了，现在竹山是指南宫，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秋千母这样子，
秋千母啊，去那边吃那个麻油鸡啊。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竹山就是变得说他种茶的人居多，然后种竹子的已经几乎没有了，只剩下很少很少的老人在做。然后那后来就是一直找，就是反正有时候你去找那个农会啊，你找竹山的农会就是这样。我也不是要抱怨竹山的农会或什么，就是说对竹山的农会来说，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对竹子这个行业，竹笋行业，他们已经不是特别的在意了，因为像茶叶的经济效益更大嘛，找农会也没有，后来就辗转也是不知道，我已经忘记是怎么找的，就找到那个生产者啊，然后就是跑去那边看，然后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他们通常以前就是做外销的，现在很少做了，然后 反正我有兴趣啊，那他有一点他觉得哎、欸、OK 可以试试看啊，那我就引进来卖。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东西，它的销量也不大啦，不过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网站上蛮指标的一个东西，因为刚开始卖这个的时候，其实你在网络搜寻啊，都其实都找不到竹山的凤尾笋干欸。后来直到我开始卖一两年，现在已经慢慢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然后甚至你到迪化街的时候都还会看到一些南北货商他们在卖这支商，还有那种作家美食作家会特别讲到这支商品，那我想要奇怪、那你以前也没有在讲这支商品，忽然讲到这支，那我就也许自己就做一个联想，也许是我真的长期卖这支商品啊，让它有一些网络的搜寻的能见度，那可能也就让这个商品可能有了一点点知名度吧。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想起来也还 OK， 虽然说真的那个每年在我们的营业额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一支商品。
嗯，我相信应该还是那种什么十三香啊，或是肉品啊，或者是像你每年可能过年会推出的一些年菜的那些已经料理好的那种，可能会卖的比较好。但我的确是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蛮指标性的产品，是因为我真的在看食货记之前，我好像没有看过人家在讨论凤尾笋干这件事情。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基本上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那其实过年的年菜，哎，其实应该说起来就是说帮人家那时候就是还去帮人家上课啊，教人家怎么做，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其实现在的人跟以前都不一样啊，以前都要讲教一教他去，哎，我回去做做看，现在都会上课上一上就是说，哎，不然老师你要不要做来卖。人倒不一定是耐心的，有时候是真的是时间的问题啊，就是说、像我觉得冷冻年菜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了我觉得做料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吧，或者是生活的方式，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记得以前的人就是过年，就是假设啦，像以我们现在放假来说，小年夜的前一天开始放假的时候，那家里的职业妇女就要开始去张罗这些事情。可是现在好像张罗的人越来越少，就是他第一个你时间也比较紧迫嘛，再来就是因为你有一些重要的几个大菜，如果你在外面已经先买好的话，其实就觉得比较轻松啦。就是像年轻人可能不会感觉到，以前在过年的时候对不对，好那种家里的那种媳妇啊真的是忙到不行就是要去那种中南部吧，他们那种有拜拜的，他们会比如说他们整个从小年夜开始啊，然后就开始会有各种不同的拜拜，然后这个每一次的拜拜都要准备那些贡品啊，那贡品就是被祭拜完之后又要把它做第二种的变化啦，然后变成下面的一餐啦。
我家里是这种家庭，我们从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准备祭品拜拜的那种。
哦，真的吗？这是算是非常的
以现在来讲真的是很少见啊。
对，初一十五还要拜拜的其实现在真是越来越少。那但是总之就是我后来就想说，哎，干脆就帮大家把这些比较困难，但我们只做比较困难的东西，就如果说只是要怎么做一个冷盘啊什么的，那我就直接写篇文章教大家做就好了。可是有些东西实在是它需要时间，不如说它不一定不只需要时间，它还需要时间去不只需要时间去料理，它还需要时间去采买。那像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我就是想说那我们就帮大家做啊。那所以我记得一开始是做什么活酮鸡啊，活酮鸡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可能没有不知道什么是活酮啊，就是说你知道金华火腿啊，它一个猪腿嘛，猪腿它会分成什么上方啦，然后什么中方啦，低油啦，然后其中一个部分就火酮，就火酮就是火腿的蹄膀，就是一只腿它的蹄膀的地方，然后那用这个蹄膀来去炖鸡，然后就等于它不是单纯的炖鸡哦，它其实是先去熬一锅鸡汤，然后用这锅鸡汤，然后跟火筒来去炖鸡，然后里面再加上那种珍贵的食材啊。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做的时候，哇，那是我还记得到现在还记得，那卖的真奇烂之无比耶。反正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仓库还有一堆，然后想哎，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外省的年菜，然后啊，算了，可能台湾人可能比较不喜欢吃外省的东西，明年再检讨好了。结果一过完年之后，哇，竟然开始有人还来回购，打电话问说还有没有。我想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从第一年之后，那我们大概每年都是预售期吧，就是大概就这个商品就卖完了，而且真的也做不多，因为他那个做工很繁复啊，那个工厂大概也能够排出来做的时间也很短暂啦，就是 比如工厂，它整个工厂让我用一天的时间或两天的时间，我也只能做这么多出来，所以它就是大概我都会选择做这样子的菜啦，比较帮大家节省一点时间啦，而且顺便就是让大家免得有些东西你只是讲了，人家说他又吃不到，那请他自己去做。那讲难听点，现在的人你要他去买一个金华火腿，可能他都不知道在哪里买吧。
那是真的，而且也不会挑部位。
对啊，当然你可以跟老板讲啊，说我要火筒啊，那你可能光是要去买一个一块金华火腿，我觉得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都有困难吧。就像说腌笃鲜好了，以前这个菜真的很不有名，这菜都只有外省人在吃欸。后来就是现在好像慢慢红了，那大家网络上很多很多食谱，他说哎要用什么家乡肉，然后家乡肉你一般去哪里买，就别闹了。我别的不敢讲，我敢说大概只有，我觉得只有大概他只有台北、台中、高雄买得到。这样子比较少见的食材啊，他我不是说嘉义很乡下，
没事没事，
他放在嘉义卖的时候，他保证卖不掉，因为大家想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吧？所以自然那边就不会去进货啊。那所以这个东西，那不容易买到的东西，我觉得我如果不帮他做的话，帮大家做的话，其实我把食谱给大家，大家也不一定做得出来。那我就那不如那就这样吧。所以就是我们在从第一年做活动机，后来慢慢做什么。也做了佛跳墙啊，做了蹄膀啊，那当然就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啦，就是说这个食材啊，如果是我们自己食货级有在销售，那我就是用我自己食货级的食材。
嗯，
你光吃我们的佛跳墙，你先扣掉那些什么鲍鱼啊、海参啊，那些东西我们没有卖，那是进货的。可是光是里面的一颗香菇啊，那我都是用真正的台湾的那种黑藻冬菇来做。然后如果说里面会用到虾米的话，我就是用那种基隆的那种腌制虾米来做，等于是那个料本身我就比较挑一点，然后而且就尽量用我们自己这几年找回来的食材来做，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吧。
我觉得听起来其实你蛮知道自己的这个网站，或者说整个食货级食货值都好，这样的网站跟大家最大的区隔度在哪里，这样子。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算是一个比较，你要说另类吧，比较另类的媒体啦，就是说跟商店啦，因为如果你是要真的要比便宜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跟别人比便宜啊，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它的源头生产成本就是比较高。那但是我会觉得说尽量在这些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地方啊，就是说如果我要我做调理包的话，那我一定是把我自己这几年找到的食材都给它用上去啊。
那用不到的地方是那些东西本身太特别，还是你觉得说评估它做出来可能这个口味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会接受？
也不是耶、欸、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坎我就跨不过去，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去吃日式的涮涮锅或者日式的料理的话，
嗯，
那它一定是用柴鱼昆布高汤嘛，
嗯，
对啊，那柴鱼昆布这种就是要出汁啊，达西这种东西哦，它其实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做好的东西，可是你在网络上搜，就因为现在那种做那种什么火锅汤底包的厂商非常多啊，
对，
有些人竟然会把这个厂把它做成商品来卖，我就觉得哇，我真的走不出这个坎欸，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这么简单，然后你给它弄一弄拉出来糊弄钱，我就觉得像这种东西我是真的做不下去。所以像说柴鱼昆布高汤这种东西，我就没办法把它做成商品，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把配方写材料写在网络上面，那大家会就自己拿去做就好了，对。所以像这种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把它拿来做成我们自己的商品。也许啦，也许哪天我发现大家连做柴鱼昆布高汤都需要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也许我才会想到做这件事情吧。我是说就是以调理食品或者是年菜来说啦，就是说当然我的初衷是为了赚钱，这我也不否认，可是我觉得可以，我要去赚钱的方法是说我怎么样子，就这个东西它做法就比较繁复的，那这件事情我来帮你做，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耶。其实你知道台湾这些做那个食品调理包的工厂啊，然后其实他们最早都是帮那些中破塞代工的。中破塞它一个厂子里面，比如说它现在厂子要30桌50桌的话，它里面是比如说有个炖乌骨鸡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就是去吃那个以前吃半桌啊都会有一个鸡汤，有没有？那鸡汤就是 乌骨鸡啊，里面大概就是包片啊，这种反正就会有个鸡汤就对了。然后那个鸡汤哈，从前啊哈，是真的那个中破塞哦，就是他一大早，就是他们那个跟他们那种来帮忙的，那个叫追卡啊，就是水饺捏阿上，然后他们就一只一只鸡，然后就把它放进那个蒸的一个大的盅里面，然后把它盖上保鲜膜，然后把它放到那个蒸笼上面，从早蒸到晚上下午开席的时候。最早的台湾就是做这些食品调理的工厂啊，就是帮这些中破塞把这个部分完成，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要花中破塞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希望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不得不卖整桌的菜，那也是到时候再说了，但是眼前的话我是希望说以年菜的部分的话，就是大概就解决大家年菜上面最难做的那几道菜，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说服务业的话也行吧，但是在不管怎么讲啊，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盈利事业啊，就是说我会这样子想也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直长期来看我们的网志啦，然后看我们的 SNS 这些朋友们，那他其实大家都是会煮饭的，那既然大家会煮饭，对煮饭也有兴趣的话，那我总不能说成天卖你一些已经做好的东西，我还是基本上我逻辑上还是希望说大家愿意自己回家煮饭，然后呢，那如果你想偷懒或者有一道两道比较困难的东西的时候，那再由我这边来帮你做，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
好，我们今天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准备的仿纲基本上用不太到，因为用不到你侃侃而谈，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最后我只打算再问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是我在访问每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问说你觉得所谓的食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赚钱啊。
然后讲得这么实际。
没有啦，我再讲一下，就其实我觉得以食货志来说好了，就它有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做菜以外，它有一些我觉得它背后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毕竟需要吃啊，才能够每一天每一天的活下来，就是说你可能有一天没有台积电了，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可是如果一天没有食物，你可能活不过三天嘛。
嗯，
那既然这个吃的东西是我们每天每天赖以生活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它背后一定有它做这件事情的有一些文化吧，或者是他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他的一个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些料理的形象的转变跟他文化的意义啦，就是说我觉得料理对人来说，就有时候我们在讲饮食文化这件事情可能讲的好像有点高尚大，但是回到学术上的定义，文化也不过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嘛。
嗯，
那我觉得食物对人类来说啊，就是一个它是一种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文化的一个好吧载体吧，就是大概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好，所以这是食货吉欧大他认为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想要反应的，或者是说你想更了解食货志或食货吉一点，两个网站我应该都会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所以欢迎大家都去看看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料理的问题或者什么有的没有的，就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可以 LINE 我，就是说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我的 LINE， 我不是我的 LINE， 公司的 LINE， 还在是我们的脸书上面也会私讯，我都会亲自回啦，我们是一个小公司，没有花钱请小编的。
对，其实已经有跟欧达先前在我邀请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有跟他在上面聊很多关于料理上面的东西了。那我想问一下欧达，你接下来有打算有什么新的计划吗？还是出完书之后就觉得懒了继续维持现状就好？
也没有欸，写书可能还会今年会想说来规划一下新写一本书、哦、然后因为我这几年比较喜欢就比较注意就是食物的流变啊，就是说这个食物我们现在吃到的东西它从前是什么样子，那这是当然是一个方向。那另外就是今年可能在公司有限的人力物力之下，可能会想要拍一些 video 吧。现在这年头写纯文字的东西我觉得看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能就是转换一下心情或做法，然后可能就是把一样的东西就是会用不一样的媒体来去试试看，大概就是这样。
哦，我觉得现在有新进自媒体或者是所谓的电商，好像难免需要走到这一步。好，期待欧大的新的计划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如果有什么想跟我反映的，可以到识货集，或者是到我宁可当识货这边来。嗯，我们 Apple Podcast、Spotify、Mr. Bus 各大能够留言的 Podcast 平台留言给我，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反应。那如果是真的很害羞的话，我自己本身也是有 SNS 的， FB 跟 IG 都可以找到我哦。好，那我们宁可当吃货就今天到这边结束，下一次再见咯，期待收到你的正面回应，拜拜
拜拜。